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啊，请看经文。尔时次有佛名释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恨足善事世间解无上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时有国王闻佛说法，心怀悦欲，寻发无上正真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亦次自在王右绕三匝，常跪合掌，以颂赞曰。好，请看这一段。上面谈到啊，往昔多劫以来，五十三尊古佛次第示现。那么最后一尊佛是尔时啊，这个尔时是指最后一尊处世如来啊，示现八相成道灭度之后啊，出现的一尊佛叫释自在王。啊，这尊佛的梵文叫楼夷根罗。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字的啊名号的建立，世是世间，啊，不为世间的种种欲尘所拘碍，啊，就称为自在。啊，一般注经家把这个名字。啊，这个佛号的建立称为涅槃三德。世间处在世间不为世间所染，是具有般若德。啊，自在是有他的解脱德。王是最高最圣，啊，就是他的法身德。啊，这涅槃三德啊相辅相成。不纵不横呢，啊，常常把引至三点作为这种不纵不横的三德的布局，啊，所以就称为次自在王，啊，那么这个王呢，是从他的法身层面去说了，啊，那么这尊佛具有无量的德能，一般来说。这个佛的这种德能名号的建立，把它可以统摄为十号啊。下面这个十号呢，是常常会见到的啊。不仅一尊佛，所有佛都具足这十号啊。我们把这个十个称号给大家啊，简单介绍一下。这一般都是佛教常识，大家都还是比较了解了啊。如来啊，首先第一个称号是如来，如来的翻译啊，梵音叫 多陀阿切陀啊，如是真如，来是来成正觉啊，一切诸佛啊都是从实相离体为度众生故来示成八相成道啊。那么如来也不会再在啊他有轮转的情况了啊。如果进一步说，有法身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啊，有报身如来，有应化身如来啊，法身如来无形无始无终，报身如来有始无终，应化身如来有始有终啊，这是如来啊。应供，应供的梵音叫阿罗侯啊，就是一切诸佛烦恼啊断尽，得到一切种子啊，就成为一切众生的大福田，堪能接受一切众生的供养，令众生由供养诸佛故生起大信，大的信心，大的福德，所以就称为应供啊。等正觉又称为正遍知，梵文叫三藐三菩提啊，就是了解法界性相事理的这个智慧啊，叫等正觉啊。明恨足，明恨足的解释也都有几种解释啊，我们选择一种简便的解释，就是恨佛依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个之恨而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啊，戒定慧称为恨，就像足啊，足要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个明，这种行持和它的果实都究竟圆满，就叫足啊，明恨足。善事，善事这个跟如来的名称是遥相呼应，第一个是成如是道而来，那么善事就是如来，就是善来，这个善事就是善去，又叫好去啊。一切诸佛都证到涅槃的体性，也在性德层面行三世七道品，乃至于大乘菩萨无量行持，能够自由出入涅槃的境界，所以它是好去啊。世间解啊，世间解就是解了解世间和处世间的一切因果诸法现象啊，这世间解。无上士，这是指佛属正道的是涅槃，涅槃在一切法当中无有伦比，没有比这更高的，那么正道涅槃的也就在人中最殊胜的，没有比他更超过的，也就是佛一切烦恼断尽啊，尽皆无余啊，这种断得涅槃的境界成为无上士啊。调御丈夫啊，就是佛能够调，调就是调御啊，调伏，御就是能够引导啊，能够驾驭啊一切众生，这是实际上佛是调御一切众生，包括不仅是丈夫男众，也包括女众啊，所以这个丈夫是包含着女人二根残缺啊等等一切众生啊，能够使他调伏下来 使他刚强难化的信心变得柔软啊，切入到佛的正道啊。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佛是最高明的心理咨询医生啊，无论什么样的众生啊，佛有五眼圆明六种神通，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他是什么根基，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柔软语、苦切语啊，这个欲言语啊，使他心悦诚服，听从佛的指导啊，这是调御丈夫。天人师啊，就是一切天人的教师啊。佛是现在这个世间上是为师啊，就是一代实教，以教育家的身份来启蒙啊。那么应该说，天上人间包括外道邪魔天龙八部啊，都是以佛作为教师，那为什么称为天人师啊？这里主要是佛在这些众生里面，天人是入道最多的，天人福报很深厚，所以智慧比较敏锐。人道的众生呢，苦乐参半，甚至苦得乐少，容易升起厌离心和超越的意向啊。所以佛在这两类众生当中啊，度化的这个市场很大啊，度化的众生也最多，所以就挑选主要的称为天人师啊。佛世尊啊，这个在这个排列，有的是把它分开排列，有的是放在一起啊。佛就是觉者的意思，智者的意思啊。世尊呢啊，世尊又称为宝其烦恼啊，就是由于他福德智慧无上甚妙，堪为一切世间的众生所尊仰啊，就成为世尊啊。所以这是一切诸佛的十种通号啊，称为十种通号啊。那么这些也都是我们一切众生戒耳心念具足的内在的十种德能，一切众生都具足，只是佛在这种修德行为层面把它完全展示出来了，切证了啊。好，那么这就从德性上来看，四自在王如来具有啊，以这十种通号统摄的无量的功德，也就有他的大慈悲心来讲经说法，广度一切天人啊。正是在这尊佛所示现成道的这个时空点，这里就谈到有一位大国王的这个因地了，这就是法藏因地第四，我们的第四章啊，法藏因地第四。时有国王，这个时就是四自在王如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的那个时间啊，他所住的这个刹土国土有一位大国王啊，应该说这是一位转轮圣王的，尽管这里没有说转轮圣王，但是他肯定成为有资格成为转轮圣王。何以故呢？因为这个那时候这个国土的寿命呢是42劫，他的寿命这么长，那当然他的福德智慧也就很深厚，福德智慧很深厚说明什么？他是修了上品的十善嘛啊。这个转轮圣王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他自己修十善，然后他无论得到金轮王还是铁轮王，他也是以十善来治理他的国家的。但是人王啊，圣君呢、啊、 啊，所以这个大国王是一不是一般的小国的国王，寿命很短暂的啊。那么这位大国王呢，就听闻四自在王佛讲经说法啊。这大国王福德智慧很深厚，他一听马上是大彻大悟，叫心怀悦欲啊，表示他闻到这个法心地开显出来了啊，有甚深的觉悟，显出他内心的欢喜之相，心怀悦欲啊，这个内心的宝藏一打开，他马上啊，这个寻就是随机啊，就发起无上菩提之心，无上正真道义啊。那么这个无上正真道义，这就是由他的空性，就是由于他这个心怀悦欲嘛啊，马上切入到自性的空性，马上发出大悲心啊，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心从他内心真实发起来了，这叫寻发无上真正道义。那么在晋宗的注经，这个注经家里面常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大国王啊，他是发无上真正道义来发四十八大愿，这时候他是什么身份的菩萨啊？那么这里种种说法不一啊。我们上个学期讨论过往生论注啊，坛暖大师对法藏菩萨这时候所发的心在什么位置有一个判言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依据啊，就是法藏菩萨在四自在王佛属这时候是悟证到了无生法忍，这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是圣种性了，圣种性就是登地菩萨的身份啊，是在这个性圣种性的这种位置上称信发四十八大愿。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无获证无生忍的菩萨，他发心和他的境界属庄严的啊，登地菩萨那是初地还是八地啊？从龙树菩萨的那个这个观点来看，八地，这时候他的无生法忍，初地是这个无生法忍的水平各有不同啊，到了八地菩萨就真正称为无生法忍啊，所以龙树菩萨是把这个等同于八地菩萨的无生法忍水平来看的啊，所以这也说明这位大国王啊，啊，大国王他的名字有好啊啊，他的名字，国王的名字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我们这个汇集本称为是四扰王，四扰王其实是四自在王如来的一个译名啊，不是这样的啊，是四自在王佛的译称啊，译称。那么这位大国王呢啊，就弃国捐王行作沙弥，他发出菩提心马上就有一个具体的行为表达他发菩提心了。要知道这个世间啊，在一个国家地位最高最尊严的是国王，是每个人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啊。你看很多东西方国家，我们看春秋战国这个在 到处打仗，无非就是那么一个位置嘛。啊，兄弟之间、父子之间是自相残杀，就是为那个王位嘛。啊，所以这个王是世间的重要的位置。啊，这个国土、政权是国王的大宝啊。啊，这是一切世人都很看重的。现在这位大国王竟然把这个全都舍去了，这个宝位呀、啊，这种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的这个地位，全都放弃。啊，他这种行为表达着，啊，世间的一切所谓的大宝，跟这个出世间修道的大宝相比，那是不堪去比的。啊，最珍贵的是修道。是积德，世间的一切王位、权势、五欲的享乐都会败坏的，他一切乐都会变成苦之因啊！所以这位国王觉悟到这一点啊，也是由于他要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作为他人生的目标，所以他就不再去做国王了。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啊，这个沙门是一个统称，在古印呢，是一切出家的人都称为沙门，包括外道、婆罗门都称沙门。沙门的翻译叫止息，啊，止息一切不善之法，又叫驱劳，啊。就为了修一些善法而勤苦修苦恨啊，称为沙门。佛常常说这个沙门的这种身份非常高贵啊，啊，慈亲出家，实行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离开自己的父母眷属啊，来出家，出家目的要回归自信呢、啊，实心了解自己的心呢、啊，达到自己心地本源呢、啊，来了解无为法啊，证悟无为的道果，这才称为沙门啊。所以这个沙门不是简单就能够担喝得起的。那么这位大国王出家做沙门，他的名称叫号曰法藏啊，这个号就有号令的意思，名号啊，是他的名字从外面建立。那这个名，这里我们了解名是显体为名，就是从他的随着事项上的分别表明这个事情跟那个事件的区别，就是各种物有一个名相概念，名相概念跟另外相以区别的称为名，名就是概念啊。那么这个名呢，如果具有它的德性，就称为称，就叫名称啊。这个名称显露在外面，能够有一种号令天下的作用，它就称为号啊。所以我们常常阿弥陀佛名号，为什么这个名字就有它号令的作用，有它集佛一切众生善根的作用，不仅仅说它是什么名字，它是号，是这个啊，号曰法藏。这个法藏的意思呢，就是啊，一切佛法啊含藏的地方不会失去啊。在五种译本当中，汉译本它是音译过来的，叫檀摩迦流啊。檀摩迦流它翻译汉文就叫法宝藏，一切法称为宝嘛，大宝含藏的地方。无一本翻译成檀摩迦 唐一本发音法处，宋一本发音左法，还有大智度论翻译成法集，法集菩萨啊，这些都是不同的翻译的名称，我们也都了解一下，这都是指阿弥陀佛因地法藏菩萨的啊不同的指称，翻译的手法不一样啊，但是它都是指法藏菩萨啊，号曰法藏。这个法藏行作沙门，他真正在做一个沙门的事情了啊。一般我们在把沙门分为四种，一种是活道沙门，就是他仅仅是为了他的生活啊，种种邪命啊，活道沙门。还有悟道沙门，他不仅是保持他的活命的这个低层次，而且他整个就犯戒了啊，悟道啊，还有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啊，都是不是如法的沙门。第三种是说道沙门，说道沙门他能够做沙门持戒规规矩矩的事，而且还能够讲经说法啊，说道沙门。第四种是圣意沙门，就是他证道的圣果啊。所以我们做沙门要做说道沙门、圣意沙门啊，避免做这个活道沙门和悟道沙门啊。那么这个法藏呢，法藏比丘他真的是做一个说道和圣意沙门的高才勇者啊，高才表明他在这个一切沙门里面他的才能呢是最高的高才啊。这个才具体在他的修行当中能够降伏烦恼，能够破除烦恼啊，这是高才。还有这个高可以修饰才，可以修饰勇，可以修饰直啊，他有这个精进勇猛之心啊，无论是制度还是度他都是勇往直前啊，大勇啊。他的则就是他有智慧啊，很有智慧啊啊，明呢心里很明白，而且能够摧毁一切邪知邪见啊，大则高者啊。那么这一切都跟一切世间啊明显的超越了一切世人，又显出他在世间的修行有一种出世间的这种殊胜的德能显发出来。在其他的一本当中，像宋一本直接表述这个法藏比丘是信解第一，他对于佛的信心和理解是一切比丘沙门里面第一，明记第一，他读诵研讨佛经能够博闻强记是第一，修行第一，不仅多闻博闻第一，而且他修行精进啊，他是第一，精进第一啊，如就投然精进第一，智慧第一啊，开发智慧第一，大乘第一，大乘就是他抱着这种大乘菩萨的这个心量，念念都是想着度众生，大乘第一啊。所以通过这个高才勇者这个四个这几个字，也表明着佛以来对出家人的行作沙门的一个要求啊。为什么说出家是大丈夫之事啊，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他一定要具备高才勇哲呀、啊！就像印祖说，他印祖为什么他常常不是很赞成一般人出家啊？他提出出家的两个条件，第一，一定要发出自利利他的大菩提心 第二，要有过人的天赋。这种人出家，他才能荷担如来家业。啊，如果没有这种素质，还是最好做一个居士为好。啊，但是我们原来中国古代像唐啊、唐宋明啊，这些都度牒制度都很，出家是要考试的，他很注重这种素质，少而精啊。以后到了清代废除度牒制度以后，确实当能打开出家的大门，也吸收了一些人来出家培植善根，但同时它导致的负面的东西也非常巨大，就是什么人都出家，这个僧团就是啊有种种不如意啊，败坏僧团的人越来越多啊，甚至那些土匪呀、逃避兵役的啊，这种活命活不下去的啊，都来出家啊。你看那个在民国年间呢，就是有些我们注意到有一些知识分子出家以后，他就马上还俗了，然后他常常写文章说这个佛门里面藏多纳物啊。那么对这一点，印祖在文钞里面也都常常谈到，那个时代的出家人的素质，十个出家人里面大概只有一个能识字的，一个识字的，这样的比例。你说这种人出家再多，佛教又有什么希望？所以出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古佛，佛佛以来都是那些素质很高的人出家啊。就释迦牟尼佛当时也都是多少的这种啊贵族身份的，倒不一定贵族身份就唯一能受到这个，就是低层次啊，种族程度比较低的出家，他有可能证过的，这都没有问题的。但主要是他的好心出家，具有相当的素质啊，他才能够住持佛法啊，住持佛法啊。住持法道，他可以是少部分人的啊，然后他可以引同理大众，带着更多的信众来修学佛法啊。现在搞得如果出家，连这种出家的本分是在什么地方，有时候都不是很清楚的话啊，我们佛教是很堪疑的。现在大家要有一种忧患意识了啊，随着我们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西方宗教迟早要登陆中国大陆啊。在信教的人数里面，佛教的人数已经是排得比较后了啊。中国大陆现在还是没有打开，如果打开了，国外宗教一来，带着强势的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和他的各种严密的组织一来的话，那么我们佛教的怎么应对？现在中国大陆信西方宗教的以超过佛教比例的5到10倍的速度发展。在中关村这么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个啊中心地带，耸立起来的是一座教堂。啊，那么在各种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的活动场合，看到的都是年轻的人占多数。佛教的法会念佛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年龄层的？所以我们作为佛教的四众弟子啊，都得要看清楚现在的现实和未来的走向，都得要把这种 大乘第一啊，精进第一，明记第一，信解第一，也要向法藏比丘学习啊。法藏菩萨这个一出家，他可就是把度众生作为他的为之为大的一件事情了。他没有丝毫的想到我要怎么样啊。啊，确实，尤其在这五诸恶世要做点啊度化众生的工作是很难的，但难能可贵啊。啊，我们教内都有一大批这样有菩萨精神的人，把佛法传达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说实在话，现在中国大多的众生是很可怜的，他长期以来没有闻法的机缘，可以说长期以来啊，所接受的一系列灌输都是把宗教等同于迷信啊。常常听到家长说，哎呀，你不要带他随便到宗教迷信场所去呀。他从小就灌输这个，你问一个中小学生，一旦是叫他念佛，他马上反应，哎，这是迷信。那么小孩子怎么会马上得出他是迷信的结论呢？都是灌输进去的。那这个时代的教育是多少人断善根，这是一桩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啊！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将何以堪？所以社会上这种道德风气日益的滑坡。有时候看到一些啊这种传媒所报道的一些关于道德限制方面的，真的感觉到不忍去想象啊。啊，我刚刚也翻了一下这个文摘周报，一个所谓的棋王下棋下输了啊，把自己的儿子卖了啊，然后把自己父母杀了，怎么会到这一步啊？这就是这个连一个骑马的人呢，甚至说是连禽兽都不如啊！我们也知道这可能是少数现象啊，但这种势头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的宗教文化唤醒他那种麻木的良知，怎么办？这个儒家圣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是睁开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想什么，他念念想利的想钱的就是小人，念念想的义的人的啊，这就是君子。这是儒家圣人直截了当的判断君子和小人的念头停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面对着全民皆商的局面，有几个君子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这个现实，我们感觉到弘扬佛法的这种责任感太重大了。佛法要讲持戒啊，要对一切邪恶的东西用戒律把它制断了，然后把我们的善良的一面把它发扬光大呀。啊，善良一面发扬光大，就是要发菩提心了，把一切苦难的众生等同同体呀。为了众生，我们什么都可以干了，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藏菩萨的所作所为，他因地，我们下面都会介绍他发愿以后的行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那么这位法藏菩萨具有高才勇哲的这种天赋和他大乘的发心，他又尊师重道啊，啊，修普贤十大愿王礼敬诸佛 啊，他修得很到位啊，所以他就是赞叹他的老师释自在王佛啊，就恭敬的到释自在方如来所，就是处所啊，起手就是五体投地的这样的礼拜，起手礼着是最恭敬的礼节了。因为人生当中人最高贵的是头部啊，头最包括头部这个顶在地面，然后用手来浇结佛最卑的足，以最高贵的头来结对方的足，这是最珍贵的一个礼节，起手礼足啊。右绕三匝啊，这右绕三匝也是这个古印的一种啊，这种表示礼敬的这种仪轨啊，就是向佛坐的地方右边旋转，这个旋转表明对佛的爱敬，顺从诸佛啊，表示恋恋不舍啊，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礼仪的庄严啊啊，周匝就是三遍。这是他要去赞叹佛之前先修恭敬之礼啊啊，又到三匝之后就长跪合掌啊，跪在地面合掌，表明啊一心专注恭敬啊，以诵赞曰，诵就是伽陀，在诵里面分重诵和孤起诵啊，怎么重诵就是对前面讲的经文啊长行部分用寄送那种少而精啊，文少意丰，而且带有一定的韵律的这样的寄送，来把前面的长行给重说一遍，加深印象，这叫重说。那么孤起送是前面没有说，但是这个直接用一个寄送来表达。这里呢啊就叫孤起送了啊，这个送很重要啊，这是法藏菩萨一出家之后啊，这个一个内心的表白啊，向老师的表白。这个颂一共分为20偈80句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啊，总叹释自在王如来的功德，这有7个偈颂表达。啊，第二大部分就是自己陈述自己的心愿，这有10偈。第三部分就是请释自在王如来来证明自己的心愿能不能达成。啊，分这三部分。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啊。请看经文，光言巍巍，威神无极，如是言明，无余等者，日月摩尼，诸光艳耀，皆悉隐蔽，犹如巨木。如来言容超世无伦。好，我们先看这句，这里是2偈半共10句，是赞叹佛的深夜的功德。首先赞叹佛的身体放的光啊，身体每个毛孔啊的光和它的容貌，前面讲的光巍巍，这是赞叹佛的佛光的殊胜啊。言巍巍是赞叹佛的身相的殊胜庄严，这叫 光颜巍巍，这个巍巍是对光的这种描述，也是对颜貌的这样的描述啊，微神无极啊。那么下面就是衬托上面这个佛放着这样自身的光明，它是从佛的微神功德力，无极就无有极限的微神力里面所放出来的光，也透射着佛的微神功德，他的慈悲的力量啊。如是严明无一等子啊，这就正面举出这光明的体性。严就是光明，光明炽盛到顶点，就像火焰一样的，它是这个严是修饰这个明的，是非常炽盛的光明，叫严明。无一等者，这个无一等者就是跟世间一切人相比啊，没有哪个人，包括转轮圣王一切身为圆觉菩萨的身光，能够跟佛来齐等的，无法比拟啊，无余等者。日月摩尼珠光艳耀啊，皆悉隐蔽幽罗巨目啊，这进一步表明，在这个天地之间，光明最炽盛的是太阳的光，晚上是日月的光，以及这个世间一切宝珠，宝珠当中最殊胜的是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又称为如意宝珠啊，又叫清水珠啊。如意宝珠你随着你的念头一动，哎，这个宝珠就流现出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得到满足。清水珠就投到浊染的水里面，能够使这个浊水变清啊，表明这个摩尼宝珠这样的殊胜德用，它的体性也是非常光亮的啊。那么日月摩尼珠这些光明在世间是非常啊光耀，然而这些光跟佛放出的光相比都被佛光所隐蔽啊，就好像在一个很啊很亮很光的这种宝贝面前有一堆墨汁在旁边一样，犹如巨墨啊。你想这个大光和小光比，比如在中午的时候，中午的光非常炽盛，你在中午的时候你连点燃一支蜡烛放在太阳底下，它显不出它的光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佛光是他的清净心里面显发出的实相的光明，是一切世间的乃至于在因地当中圣者的光明都是不能比拟的啊，法性的光明啊。那么由这个光明所衬托的如来的颜容啊，他的颜貌啊姿态，也是一切啊世人没有办法去相比的。如来颜容超世无人啊。那么为什么这个法藏菩萨首先赞叹佛的身相庄严？实际上赞叹身相庄严也就是赞叹佛的法身。何以故啊？唯有切证到法身德的佛才能显现出光颜巍巍，显现出他的颜容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啊，唯圣人才能践行呢。践行就是说唯有圣人才能在他的形态上把他内在的德性透过他的容颜光明表达出来啊。换句话来说，无上正等正觉他能够寄托在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里面，所以透过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的这个相好庄严，就能体悟佛心啊。所以历代的 这种照相为什么要讲究照相庄严，要如法，还专门佛说了一部照相度量经啊，它里面啊具有甚深的含义啊。在大足足论里面，龙树菩萨讲这个为什么照相要庄严，为什么他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关系是什么，他一定要庄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无形的法身智德，才能附得上去，寄托上去。法身无形无相，但要借助有形象的东西来表达。就像一个国王的女儿，她要出嫁，她国王王宫里面从小在王宫里面长大，她要出去的话，那对方的那个房子一定要相似于皇宫，这个国王的女儿才能嫁出去，她不会嫁到贫民窟里面去。无上正等正觉亦复如是，她一定要寄托在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里面去啊。所以有鉴于这点，我们东林大佛的造像为什么不断的修改，不断修改，改了已经二十稿了，就在于我们想把它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很好的表达出来，才能把阿弥陀佛的心表达出来。阿弥陀佛的心就是大慈悲心啊，这个在大慈悲心里面，我们特重，这是特重了他的悲悯，舍手一切。这个大慈悲心具体落实到舍手一切众生往生净土的心啊，所以我们最终的宗教，这个大象的宗教精神是落脚在使大家看了这种像能够升起愿往生心，就成功了。如果这个效果没有，你就是做得再精美，他的宗教精神还是不到位的啊。所以如来的炎龙，这里讲如来的炎龙，这都很有意志在里面的啊，就是如来从法身如来显现的这种表现形态，用他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用他的光明来表达如来的法身如来啊。所以一切世间没有跟他比拟的，因为一切世人都没有切度到实相如来的境界，所以他的相貌都是不庄严的。就好像在座的我们诸位，我们的相跟佛像一比，简直就是恐怖分子啊，不能看了 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如来的这种德能显现出来，有的都是贪嗔痴慢疑啊。好，请看下面。正觉大音响流十方，戒闻精进三昧智慧，威德无履殊胜稀有，生地善念诸佛法海，穷生敬傲救其压底，无名欲入世尊永无。好，这个三句是赞叹四自在王如来的口业功德和他的意业功德啊。正觉大音响流十方，这就是赞叹口业功德啊。这时候四自在王如来已经切证到正觉了啊，就是无上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啊。那么从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法身层面显发他的音声啊，这个正觉是这个佛的音声所流出的根本。 正因为是这个音声是从正觉流现出来的，所以他的音声呢就能够流遍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啊，佛的音声具有八种梵音功德，甚至华严经讲佛如来的音声具有60种啊功德，每个音声又能衍生出无量的功德。啊，唐一本对这个佛的音声讲，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和谁类解。佛对这时候他讲经说法是对九法界众生讲，就是一种音声，但是有情的众生随着他的这种状态，他随着他的种类他的水平都能了解，这是很神妙的啊。比如说人听到的声音是人的语言，猪听到的声音是猪的语言啊，英国人听到是英语啊，中国人听到是汉语。哎，就在一音声，佛没有说故意跟你讲英语，故意跟你讲猪的语言，讲鸟的语言，但是不同的众生有情嘛，各个随着他的生命状态他的理解程度他的语言种类都能得到理解，这是不是很神妙啊？啊，这是自信具足的，也正因为自信具足的这个德能，才表现在科技上有个同步翻译啊。同步翻译也不是有点类似于一音，然后它翻译成各种语言，而且是同步啊。啊，那么正因为这种音声是从实相正觉出来，它还有一种。就是他讲经说法的时候，在座的很多人，但大家都以为是佛对他一个人讲，而且语言没有什么在近的地方听得响一点，在远的地方听得弱一点，远近都一样啊，听到的声音频率和亮度都一样啊。经典他有一个小公案，说这个大目犍连呐，他听佛讲经说法，他开始坐的比较远，坐的比较想是，哎呀，我想更亲近一下，听得清楚一点，他就往前面坐。一往前面坐，哎，他发现一个情况，怎么我坐在远的地方和坐在前面第一排怎么都一样，没有声音的那种强弱、高低的差别。哎，他就想到要证明一下，听说佛的音声可以传得很远，我就看看佛到底能传多远这个音声。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用这个神通啊，他神通第一嘛，就往西边啊飞行，走了很多很多佛刹，看看是不是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超过这个娑婆世界百千万亿个佛刹，是不是我就听不到佛的声音。他做了个试验，哎，发现他就飞行到了百千万亿个佛刹之遥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佛的音声，就好像对面跟他讲一样。他才知道这个佛的音声不可思议了啊。于是我们再回想我们的净土宗四祖法照大师，他在这个舞会念佛的时候，他的音声可以穿过几百里到皇宫里面去，到皇宫里面去。所以这都不是一般我们用这个心意识念的这个声音呢，他传的都是很有限的。那么从清净心里面出来的音声，他就能够穿得很远啊。佛当的是彻底清净的心，可以传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这就响流十方，在十方未承受佛刹的之遥远的地方，佛的音声都能传得过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在的，为什么我们东林佛号要大家用低沉缓慢的声音真诚心去念， 它确实跟用胸腔念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低沉缓慢真诚念出的声音具有极大的穿透力。这个事情我们是在99年，我们在九华山那次打佛七，有一位护法居士，他在谈体会，说是他是帮我们护法做饭的，做饭他觉得我们那个佛号啊，他白天去买菜啊，到街面上去，还要走那个大概10-20分钟，走得很远，但是他发现我们唱这个声音都能跟着他，他去买菜买米买油啊，都能听到这个佛号。所以这个音声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好好体会这个大音，内心这个大，把心发的其大无外的心出现的声音，这是实相的声音，从正觉实相出的声音，它就不可思议了，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具有引发众生这种根基的能力，具有感动众生人心里的这样的功能。你看这个佛陀在说讲经说法，包括对外道，只要一座经讲下来，多少人就要出家啊！所以一次辩论一次说法，都要准备很多出家人的服装，因为一讲完就有很多人要出家，他就有这么大的感召力，穿透人心呢。啊，这是口业功德。然后进一步谈佛的这种由意业指导下的六度啊德业，戒闻精进三昧智慧啊，一切诸佛成佛是六度万恨，是自在王如来亦复如是啊。这个法藏菩萨深刻了解啊，这个他的老师修六度的功德啊，戒就是戒德啊，戒以防非啊，止恶防非，又叫斯陀啊。这个戒的斯陀的翻译有多义了啊，像调伏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清凉哎，调伏下去这种烦躁的心呢，降伏内身心得到清凉啊。闻是指多闻呐，博闻强记啊，了解经教广大甚多，这是闻。精进啊，精进就对善法修行啊，精就是精而不杂，进啊就是以这种精纯之心，一定要达到目标，不达到目标誓不罢休的这种精神。精进啊，这种精进心一发起来，能对治懈怠，能够使我们一切行为都能够有一种巨大的鞭策和推动的力量啊。所以一切善法，世间善法和出世间善法都来自于精进啊。三昧就是三摩提啊，就是如来具足成就无量百千三昧。智慧就是般若智慧，一切种智，无所不知，无所不造啊。圣人之心无知而无所不知啊啊，这就这个六度啊，戒闻精进三昧智慧，他用这两句话代表着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啊，都包含在里面。由于修行这个六度的这种功德，就有他啊成就他的威神功德啊。威一般有一种折服众生的力量为威啊，德又能有慈悲摄受的功能为德啊。所以这个折服一定要跟摄受啊要并运，叫折舌并运啊。你光有则刚有威，就好像 啊，秋风扫落叶，非常严酷，但众生就害怕了啊。如果光有色受，你没有威，那这个众生都是要骑到你头上啊，这个玩把戏了。一定要有威，然后要有慈啊，这种威德。五蕊，五蕊也是旷世属无啊，没有跟佛的威德相类似的啊。世间的无论国王还是世间的精神导师，或者他有威无德啊，像一些国王，如果他很讲究啊，依法治国，严刑峻法，他有威，但是大家很怕他啊。唯有佛这两者都能够整合得很好，普度众生啊，殊胜稀有，没有比这更啊殊胜的，一切世间极为显见啊，稀有。生地善念，诸佛法海啊，这是指佛的自证的功德。生是生思，地就是地观，向内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孔子的句话，他非常精辟啊。古代的学人呢，做学问是为己之学，为自己，不是给为一个虚假的自己的，这个己就是自己的明德，自己的良知，是要把这个良知明德显发出来来做学问的啊。那么到了现在做学问都是为人，做给别人看的一个符号，一个价值，一个谋生的手段啊。所以有时候看到做学问的内涵的全息，这个真是人心不古啊，那完全就不一样了啊。到了现在的教育，那完全就是一个职业培训的教育了啊，这种向内敏的教育就太少了啊。那么这个四自在王深思地观，反闻闻自信，念佛法海，自己的能闻之信就是如来藏性，就是诸佛的法海，用这个海表明佛法的广大甚深难测啊，比喻为海啊。那么佛对这种内心本具的诸佛法海，他不是啊浅尝辄止，得少为足，而一定要穷深尽奥啊。这个深就是指我们自信的法海啊，是三贤位的菩萨乃至十信为菩萨都是梦都梦不到的，不能见闻啊，所以他成为深奥啊。他这个真如实相之海，不是用我们心意识和语言所能测度的，所以就叫深啊。我们很难去思维到它，想到它，就叫奥啊。那么探险啊，说辞啊，一定要穷其压底啊，就是把这种如来藏的所有的功德全都显发出来啊，对心性当中的所有一切明了无所不知，才能够就其压底。就好像大相向过河，一脚踏到底部，而不是像这个兔子啊鹿啊过河一样浅尝辄止的啊。这是佛才有这种穷心尽奥就其压底的这样的啊德能，这就是叫波罗蜜道家就近了，圆满了啊。无名于汝，世尊有名啊。无名就是对我们心性实相无有了解啊，不明白啊，叫无名啊。啊，欲就是淫欲啊，怒就是嗔恨啊，这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 贪嗔痴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是六道轮回的根本。那么这个世尊就是世自在王佛无量劫积功累德的心修行，把这个三毒烦恼全都断尽了，永无，永远再不会有了啊。那么断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也有浅深的区别啊。你看这个二乘行人，比如证的阿罗汉果的，他也断了贪嗔痴啊，但是他断了这个烦恼还有余习，还有习气啊，就好像他一个容器里面装那个东西，他那个东西取出来之后，但是它里面的那个东西的味道还残留在那个地方啊，或者像烧一个木头，它也把它这个烧完了，但是它有碳啊。那么佛呢，不仅那个容器里面没有东西，连那个剩余的味道也没有，这根柴火不仅把它烧全都烧了，连灰都没有，就好像啊劫火烧须弥山样的，一点痕迹都没有啊。那么一点习气和没有，和有习气，那他的德能就完全不一，就有很大的差异了啊。比如我们看一个公案，这个有一只鸽子被这个老鹰在追捕的时候，这个鸽子就要找一个安稳处。那么圣人如果他能在圣人的隐之的庇佑之下，这个鸽子会得到一种安全感啊，这是伤害他的动物也不敢过来。哎，这个鸽子当时飞到了舍利弗的这个他打坐的地方，而且他的隐之所遮覆的地方，但是这个鸽子呢还在发抖，恐惧啊还在发抖。然后呢这个鸽子到了佛坐的那个地方就没发抖了，全身安稳。那什么原因？舍利弗他也断了嗔恨之心呢，但是他嗔恨的余习还存在啊。啊，你比如他做罗诃罗清教师，做罗诃罗的和尚，那佛是对舍利弗看得很重的，罗诃罗住沙弥指定的和尚就是舍利弗。那么舍利弗常常托钵就带着罗诃罗去，但带着他去呢，他就只顾自己托钵啊。那么当然这些信众社会人士对尊者是很恭敬了，就他托钵就能够得到美食了。那么一个沙弥跟着后面，大家不会把他看在眼里，所以这个罗诃罗常常就吃得很少，或者吃得很糟糕，所以就瘦不拉几啊。有一天佛看到他这个全身这么瘦瘦的，就问你怎么这么干瘦啊啊。那么罗诃罗也不好正面说，他就说啊，人吃了酥油就能容貌光鲜啊，吃了什么就能什么什么，那么你就知道啊，世尊你就能知道我为什么干瘦。哎，这样佛就觉得这个责任主体应该是要带他的舍利弗呀，所以就跟舍利弗说了句话，说你食的不进食。不进食，舍利弗是一个对佛非常恭敬的，他一听佛说的他不进食，他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哇的一下就把吃下东西全吐出来了。你既然不进食，我就吐出来吧，他就啊，就是他当下他做出反应是带一点嗔恨的一种反应，你怎么说我不进食的什么？但是啊，所以他就吐着以后就有个决定。我再也不接受任何信众的供养。他这么弄。那么佛一般 大家那些国王啊、长者呀、啊，包括那些有信心的居士，都希望请这些，尤其请到佛当更好。佛不轻易不会出去的，是吧？所以一般都会请那些啊大弟子来应供。现在舍利弗不去应供了，不去应供，佛就教育他，你还是要去应供，要你应供能够给大家做祝福田，能够让信众、国王长者产生大信啊，你应该去。那就通过这个事情，就是他有习气，虽然他断了烦恼啊，像南陀他也证到阿罗汉果，但是他原来淫欲心呢，淫欲心他也有习气啊，他讲经说法的时候，首先先看女众，尤其漂亮的女人，先看啊，这是他习气啊。那么这个在佛那里就习气都没有了啊。那比如当那个婆罗门啊收买了一个女人来诬陷佛陀的时候，拿一个木盆放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来诬陷啊，你在这讲什么法，你把我的肚子都搞大了，什么什么讲这些非常恶毒法。当他这讲的时候，500个外道婆罗门还在旁边说，是我们都能证明。那在这个情况下，佛听到这话也是如都不动啊，也没有表示生气呀、啊、或者受冤枉的这个什么东西，他啊佛还是很正常的坐着是由于这个道德天父看他们做的太过分了，就用那个用一个变化一只老鼠把他那个盆子给他弄到地下来了，是真相大悲，真相大悲，这个天人在那散发供养赞叹佛陀，哎，佛陀在这时候也没有任何喜悦之色，哎，这佛就这些情绪化的东西在他身上都体现不出来的啊。就是世尊永无啊。好，请看下面。人雄狮子，神德无量，功勋广大，智慧深妙，光明威相，震动大千。好，我们来看这几句。这几句是总结的赞叹啊，人雄狮子啊，神德无量。这个佛称为人中之雄啊，在人中最雄健的。所以我们把佛的殿称为大雄宝殿。他何以成为人中大雄呢？啊，人一般的人能够征服外面，征服世界，但是他最难征服的是自己，征服不了自己的烦恼。那么佛能够征服自己，能够降服烦恼啊，是一切人做不到的，佛做到了，就人中最雄杰之人啊。狮子是一个比喻，狮子是众兽之王啊，这个独步无畏啊啊，在尼采的哲学当中，他这个尼采常常表达他作为哲学家的孤独啊，作为哲学家孤独，他常常也是自己比喻自己是狮子。你看旷野里面的狮子都是啊，这个单个的啊，独步啊，唯有那些野兔啊、野猫啊什么才成群结队啊，这表明哲学家就是要孤独的啊，力量啊。那么他尼采作为一个孤独的哲学家，最后他也征服不了自己啊，精神分裂啊。那么佛可以作为众兽，像众兽之王狮子一样独步无畏，能够降服一切外道 啊，狮子一吼，百兽潜踪啊，就吓得到处跑啊。啊，那么佛具足十地、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无等等无量的威神功德啊，不可称数的威神功德，来个降伏外道，来教化众生啊，这是人雄狮子，神德无量，功勋广大，智慧深妙。功是指自己行善积德产生的力量，这就自己所得为功啊。那么破除烦恼，破除自己的烦恼，破除一切众生的烦恼，这就熏啊，功熏有它的作用啊。智慧是般若智慧啊，智慧深妙，智慧是光明之相啊，所以以光明传达着一种智慧，它能够震动三千大千世界的人心呢、啊。啊，这个光明微相震动大千，这个大千是指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一个依佛所教化的一个区域啊，这是佛教常识，大家也要知道啊。那么三千大千世界为这个指称，是首先是以一世天下作为一个单元，一世天下有一个须弥山，有日月绕须弥山旋转啊，旁边有四大部洲，这个一世天下呢，一千个这样的一世天下称为小千世界啊，一千个小千世界成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成为一个大千世界啊。由于是以三次以千的乘方啊，所以就叫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佛是说有百亿须弥山，百亿日月，这个地理概念非常广袤啊。那么也有人认为一个一世天下相当于一个太阳系啊，可能比这还要广啊。这个对于这个整个的虚空法界重重无尽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一点佛经描述的现代的天文学逐步的加以证明。世界无量啊，我们这个太阳系，我们地球是这个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那么太阳系作为一个主源单位，又在银河系当中称为一个恒星，一个银河系里面有2000亿个这样的恒星啊，那么这个银河系又是一个河外星系的一个单元，河外星系还有星云，而且它也是一步一步大的啊啊，有的星云它是在虚空，有的能够放光，有种种颜色啊。现在随着天文学向外部世界的探讨，自然就提出一个地外文明的问题。一般我们人都是自我中心，总是认为只有地球才有生命啊，但这个观点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啊。很多前卫的物理学家也都不得不承认了，在地球之外是会有生命的，因为就从一般的推理来看，你这个地球这么微小，整个的银河系和外星系就好像广袤的沙漠里面，你的地球只是一颗一粒沙子，你怎么说就在你这个一粒沙子有生命，无量广大的沙子都没有生命呢？他怎么想也想不过去 啊。然后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1968年，英国有两个天文学家，他在 观察那个外太空的种种电波信号，发现外太空出现一个以15分钟这个有规律的传递一种脉动的电波信号啊。所以他这个由于这个发现呢，叫英国乔斯林贝尔，由这个发现他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啊。这个理论啊，对这种外太空生物存在是一个比较有信任度的一个证据啊。那么这样对于飞碟现象，我们中国大陆也有一个飞碟杂志啊。在西方国家，飞碟的研究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组织非常多啊。飞碟的目击报告自古以来，尤其在二战以来，那实在是太多了。尽管有很多都是也许幻觉啊、物理现象的折射呀，或者啊欺骗行为假冒出来的，这些情况可能都有，在几十万个目击报告里面肯定都有那些啊不是真实的。但这里要想到，只要有一例是真实的，它就不得了啊。那么佛教是承认有地外文明的，是承认有外太空人的啊。说的更白一点，释迦牟尼佛就不是地球人，他是从外太空过来的。斗率瑞月嘛，到这里示现八相成道嘛，等到他要示现八相成道，无量无边的菩萨们也都纷纷来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他弘扬佛法，是啊，投身在国王家、长者家、商人家什么什么啊，以后种种身份，这些都是从外太空过来的啊。包括前面的四六长子啊，四六长子再就是都有名有姓的，从哪个插图过的就是哪个插图过的啊。所以我们啊要了解这个佛的光明是智慧之相，它带有很大的威势，以它的相状能够震动3000大千世界的刹土以及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啊。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现在很多正在读华严经，华严经它不仅是在我们阎浮提示现八相成道，它同时在他方世界也在示现八相成道，用种种名称、种种教化、种种寿命、种种名称来教化。这个教化的实施都是应那个它所要应化的世界的众生的根基来实施的啊。所以佛是没有涅槃的，只是示现涅槃啊。释迦牟尼佛同时现在正在他方世界大转法轮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教这种对一种广袤时空的那种展示，只有亲证到法界的真相的才能合盘托出，才能讲得这么细致，包括3界28重天的样相状、生活方式、寿命长短、长相的情况、风俗习惯、文化，他佛是讲得太清楚了啊，是一些宗教典籍讲的最明明白白的这样的一个宗教，不是虚构出来的，真实存在的。好，今天时间到了，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